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深度探讨。那个，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啊，你先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
哎，好。
就是说，假如你现在正开着车，或者就是走在那条你平常上下班的路上，突然之间呢，你胃里涌起一股毫无来由，但是又极度强烈的直觉。
就像某种预感。
对，就感觉有个声音在你脑子里大喊说：“别走这条路。”然后你也是鬼使神差的，就真的绕了道。结果呢，半小时后你看新闻，发现你原本要走的那条街刚刚发生了一起特别严重的事故，
哇，这种事其实很多人都经历过。
是吧？通常我们就会把这种事儿归结为什么潜意识发挥作用啦，或者单纯就是觉得自己命大。但是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刚才那个救了你的直觉，其实是10年后那个平安无事，甚至生活得非常美满的未来的你呢？
哎，未来的你。
对，是未来的你跨越时空向现在的你发出的警告呢？如果因果关系根本就不是一条单行道，如果你的未来此刻正在真真切切地改变着你的过去，那会怎样？
哇，这听上去简直就像是那种，好莱坞科幻电影里最喜欢用的烂俗设定。
确实很科幻。
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聊的恰恰不是科幻，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这其实是一个让严肃物理学界，既深感不安，同时又极度着迷的真实研究领域。
没错，这正是今天这个话题最绝的地方。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今天的资料。我们这期深度解析的灵感呢，是来自 YouTube 频道《现实革命》里面 Brian Scott 的一期视频讲稿。
是的，内容非常硬核。
对，我们的任务呢，就是要弄清楚这位 YouTuber 到底是怎么把那些极其硬核，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反人类直觉的量子物理学概念，比如这个所谓的逆因果关系，
也就是结果发生在原因之前。
对，他是怎么把这种神仙理论生生的转化成一套咱们普通人可以用来改变生活或者说实现人生目标的使用指南的？不过啊，在谈到怎么用这套理论去搞钱或者找对象之前，我必须要先搞明白一件事，
你说。
就是物理学真的允许未来改变过去这种离谱的事情发生吗？因果律难道不应该是宇宙最铁的定律吗？
要回答你这个问题啊，我们需要把时钟拨回到1978年。
1978年。
好，当时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物理学家，叫约翰·阿奇博尔的惠勒，他提出了一个堪称绝妙的思想实验，叫做延迟选择实验。
延迟选择。
对，为了让你和听众能更直观地感受到这个实验有多颠覆，我们需要把视野拉得非常大。你想象一下，浩瀚的宇宙中有一颗距离地球数十亿光年的类星体。
数十亿光年，那真的是很远很远了。
是的，很久很久以前，那说别说人类了，连地球这颗星球都还没形成呢。这颗类星体发射出了一颗单一的光子。
好的，一颗孤独的光子开始星际旅行了。
对，然后这颗光子在飞向地球的途中呢，它遇到了一座巨大的星系。这个星系的质量实在太大了，所以它的引力场就像一个透镜一样，把光子的飞行路径给弯曲了。
就是引力透镜效应，对吧？
完全正确。这就像是什么呢？就好比一条奔腾的河流中间突然出现了一座大岛屿，那水流是不是就被迫分成了左右两股绕过去？
是的，水流劈开了，那光子也一样吗？
没错，这颗光子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它有两条绕过星系的可能路径，然后再继续向着我们地球飞来。
行，那它飞了数十亿年，中间恐龙灭绝了，咱们人类出现了，还建好了天文台。直到今天晚上，刚好有一位天文学家正坐在望远镜前面，捕捉到了这颗跋涉了数十亿年的光子。
哎，关键点就落在这位天文学家身上了。就在光子抵达的这一瞬间，这位天文学家需要做一个测量选择。
什么选择？
他有两个选项：第一，他可以在望远镜的两侧各放一个探测器，去明确地看这个光子到底是从那个星系的左边还是右边绕过来的。
如果他这么做会怎样？
如果他这么做，光子就会表现出粒子的特性，也就是说，它拥有一条清晰的、确定的历史路径。
懂了。要么左，要么右。那第二个选项呢？
第二个选项是，它可以把两边的光线汇聚到一个干涉仪里面。一旦它这么做，光子就会表现出波的特性。
那等一下，波的特性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过去的数十亿年里，这颗光子其实是同时走过了左右两条路径，并且在最后和它自己发生了干涉。
哇， 等等等等，你让我稍微理清一下这里的逻辑哈。这位天文学家是在今天晚上按下了测量按钮，对吧？
没错，就是现在。
但是那颗光子是在地球诞生之前就已经出发了。如果他今晚的选择能决定这颗光子是一直以粒子的形式走一条路，还是以波的形式同时走两条路，这怎么可能呢？
你发现盲点了。
这岂不是屹立着他现在的决定，硬生生地改写了这颗光子在几十亿年前的历史？时间难道能往回走吗？
哈哈，你现在的这种震惊一模一样，就是当时整个物理学界的反应。大家觉得这太荒谬了。
确实荒谬了。
但让人脊背发凉的是，到了2007年，还有之后的几年里，科学家们真的在实验室里完成了这个实验。
真的做出来了，结果呢？
结果毫无悬念啊，我们现在的测量方式确确实实决定了粒子在过去的状态。
我的天哪！
为了解释这个完全违背常理的现象，惠勒提出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叫巨大烟雾笼。
巨大烟雾笼，这听起来有点像奇幻小说的设定了。
哈哈，它是这么运作的。你想啊，这条笼的嘴巴是清晰可见的，这就代表光子今天晚上击中探测器的这一刻。
就是结果发生的时候。
对。然后龙的尾巴也是清晰的，也就是数十亿年前光子从类星体发射出来的那一刻。但是中间的那段路呢？
没错，龙的整个身体，也就是光子在这漫长岁月的旅途，是完全笼罩在巨大的烟雾里的。在中间这段时间里，光子的状态根本就是未定义的。
也就是说，它根本不存在一个固定的过去。
是的。惠勒就指出，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参与性宇宙里面，过去并不是像一块刻好字的石碑一样躺在那里等着我们去发现。
那是什么？
相反，除非过去在现在被观察、被记录，否则它根本就不具备物理上的实在性。
这太疯狂了！你的意思是在没有被测量之前，那颗光子连一段属于自己的明确历史都没有，居然是我们今晚的目光赋予了它几十亿年前的历史。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这是真的，那我们平时说的种瓜得瓜，原运导致结果，这个常识岂不是彻底崩塌了吗？物理学家到底是怎么在数学上给这种时间倒流寻找合理性呢？其实他们发现根本不需要去寻找新的合理性，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机制一直就隐藏在我们最底层的物理定律里面。
啊，早就有了。
对。比如剑桥大学有一位研究逆因果关系长达30多年的物理学家，叫休普莱斯，他就指出物理学的基本方程式其实是对称的。
对称的，怎么说？
就是说，无论你是把时间变量设为正数，向未来推演，还是把它设为负数，向过去倒推，方程式在数学上都完全成立。
等一下。如果底层定律没有时间方向，那为什么我们平时感觉时间永远是在往前走？比如我不小心摔碎了一个杯子，它从来不会自己一块块拼好跳回桌子上啊。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是因为我们平时感受到的时间箭头只是热力学中熵增现象的一种体现。这其实是我们人类作为宏观生物对宇宙的一种片面体验。
就是说，在宏观世界里，东西总是越来越乱。
没错，但是在量子的微观世界里，过去和未来根本就没有高下之分。为了让你和听众听懂它是怎么运作的，我们可以看看另一位物理学家 Yakir Aharonov。
好的，他提出了什么？
他提出了一个叫双态矢量形式的理论。他认为每一个量子系统其实同时受到两股力量的控制。
哪两股力量？
一个波呢，是从过去向未来演化，而另一个波是从未来向过去倒退的。
等会儿，两个波，一个往前走，一个往回退，你能给我打个比方吗？这个画面我脑子里有点构建不出来。
没问题，你想象一下啊，你往平静的湖中心扔了一块石头，按常理，波纹是不是会从中心一圈一圈的向外荡漾开去？
对呀，这是从过去走向未来的波嘛。
是的，那现在呢？你再想象，同时有一种神奇的波纹正从湖泊的最边缘向中心收缩，
从外向里收缩。
对，而且它精确的 在你石头落水的那个瞬间和中心荡漾出去的波纹撞在了一起。这两种波纹交汇碰撞的那一刹那，就是我们所经历的现在。
哇！
物理学家张 Kramer 甚至把这种交汇称为握手。他说，我们能感知到的每一个现实事件，都是过去的波和未来的波在时空里握手的产物。
这个比喻太妙了，边缘收缩回来的波浪和中心荡漾出去的波浪撞在一起，才形成了现在此时此刻。难怪近年有像 Rod Sutherland 这样的研究人员指出，逆因果关系甚至能解决量子纠缠的问题。
没错，那个所谓的超光速通信难题。
对啊，粒子之间那种看似超光速的联系，其实根本不是在空间里交流，而是它们通过未来的某个交汇点，在跨时空协调现在的状态。
完美，就是为什么很多顶尖物理学家最后会不可避免地走向一个极其震撼的概念
——块状宇宙
（Block Universe）。
对，这其实可以追溯到数学家明可夫斯基在1908年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推导。在四维时空中，整个宇宙就像一块巨大的透明的琥珀。
最有意思的部分来了，我记得资料里引用了物理学家 Brian Greene 的一个比喻，来帮大家理解这个概念。他说，宇宙就像一本已经印好的书。
哎，这个比喻很精准。
我们作为读者，因为生理局限，只能一页一页地按顺序往下翻，所以我们觉得时间在流逝。但实际上呢，这本书的第一页和第300页在印刷厂里是同时存在的。
故事的结局和开头一样真实，2050年其实已经存在了。
没错，所有的书页同时存在。为什么这很重要呢？因为它不仅解开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之间的长期冲突，更证明了一点。
证明了什么？
它证明了在四维时空中，你最繁荣最丰富的那个未来自我，在本体论上跟现在的你享有同等真实的地位。
等一下，我必须打断一下。
你说，
就算理论物理学在黑板上用一堆公式证明了未来的我和现在的我同时存在，甚至有一波波纹正从2050年往回荡漾，但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呐。
当然，
我是由细胞、血液和神经元组成的血肉之躯。你总不能说我的身体是个能接收未来电波的时间机器吧？这听起来已经完全脱离科学范畴，走向玄学了。
啊哈，恰恰相反，如果我们在量子层面允许逆因果的存在，那作为物理系统的人类神经系统，难道就不能接收信号吗？生物学和心理学界其实早就做过极其严谨的测试。
哦，真有实验？
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家 Daryl Boehm 在2011年发表在顶级期刊《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的一项轰动性研究。
他研究了什么？
他的实验叫做感知未来。他花了整整10年时间做了9个实验，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地证明了受试者在刺激出现之前身体就已经做出了反应。
这种实验具体是怎么做的？怎么证明人能提前感知？
比如他让受试者坐在电脑屏幕前，屏幕上会随机出现各种图片，有些是很平静的风景，有些则是极具视觉冲击力，甚至是让人恐惧的血腥画面。
都是随机出现的吗？
对，电脑程序是绝对随机，在最后一刻才决定显示哪张图片的。同时呢，研究人员会用仪器全程监测受试者的生理指标，比如心率啊，皮肤的导电率等等。
那结果呢？看到恐怖图片，心跳加速，触点汗，这不是常识吗？
惊悚的地方就在于这个时间差。思维科学研究所的 Dean Radin 也做过类似的大量预感实验，他们发现受试者的生理指标竟然在电脑决定显示恐怖图片的前几秒钟就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啊？
是的，受试者的身体先出汗了，心跳先加速了，然后屏幕上才弹出那张吓人的照片。
我的天，你是说身体在刺激物出现之前就已经做出了生理反应，这就等于是结果走在了原因的前面啊。如果我是心理学界的评审，我肯定觉得这数据造假了，这完全违背了因果律嘛。
所以这篇论文当时引发了一场巨大争议风暴，一直持续到现在。很多人试图去驳斥它，毕竟如果这是真的，就必须得有一种物理机制来解释。
那怎么解释？难道我们的神经系统真的能预知未来？
这就需要我们冷静地把两点连接起来了。 如果你把 Aharonov 的逆因果物理学跟我们的神经系统联系起来看，这一切在逻辑上就闭环了。
怎么个闭环法？
在这个框架下，未来的你，也就是那个即将看到恐怖图片的你，就是一个物理学上的边界条件。
边界条件？
对。想想一下，未来的你变成了一块巨大的磁铁，这块磁铁正在释放出看不见的引力，牵扯着塑造着你当下的生理轨迹。你的神经系统提前几秒钟感受到了这种引力，于是提前做出了反应。
哇，如果我们的神经系统真的能感受到这种来自未来的磁力拉扯，这终于让我们回到了今天最核心的任务上。
是的， Brian Scott 的实践应用。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义是什么？这位 YouTuber 到底是怎么把双态势量、块状宇宙还有心理学实验变成一套帮普通人显化愿望的指南的？
Scott 的核心观点是这样的，既然在量子层面存在着无数种可能性，那么所谓的显化并不是凭空变出什么东西。
那是什么？
是那个未来的你正在通过逆因果波向现在的你发送信号。这在生活中通常就表现为我们经常遇到的直觉，或者那种突然到来的灵感
啊，就像电影《星际传员》里那样，男主角掉进黑洞后给过去的女儿发送坐标数据，过去的你以为是某种神秘启示，其实那是未来的你自己发来的信息。
这个比喻非常准确。
但问题是，如果未来的我一直在给我发信息，为什么我平时根本收不到？我怎么每天还在为生活焦头烂额？
这就是操作机制的问题了。这里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词，叫做相干性。
相干性？
对，其实就像调谐收音机一样，你的脑子里可能充满了关于恐惧和匮乏的噪音，比如说我做不到，我不够好，这些噪音会大幅度降低你神经系统的相干性。
哦，所以我得像调收音机一样，把自己精确地对准那个未来自我的波广频率，对吧？只要消除杂音，就能收到信号。
完全正确。 Scott 其实是把那种古老的神秘主义冥想，比如进入某种静默状态去感受已实现的自我，套入了一个极其严谨的物理学语境中。他强调了一个叫修正的机制。
修正机制是怎么回事？
未来自我作为边界条件是可以修正过去的，这意味着你在现在的每一个清醒感受，哪怕是在冥想中的一个情绪状态，都在实打实的重塑你的量子轨迹。
就是用现在去锚定未来。
这真的是太脑洞大开了。而更让我觉得有一种奇妙跨度的是，所有的这些深奥的理论讲解最终在资料里落脚于一场极具现实感的线下活动。
哎，是的，在安娜海姆的聚会。
对，想象一下，我们刚才还在聊数十亿光年外的类星体和量子方程，现在画面一简换，我们来到了加州阿纳海姆的酒店会议室里，参加一场为期3天的活动。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落地的商业化应用。
第一天，大家开始激活松果体，试图打开什么星际之门，说要量子跃迁到最佳时间线，跟未来自我融合。
听起来非常具有仪式感。
是啊。然后第二天开始接收未来自我的细时下载，进行极乐身体冥想，甚至试图用光来愈合身体。
这个循序渐进的系统设计得很完整。
对，到了第三天就更绝了，大家专注于显花大笔的钱，完美的爱，然后全体跃迁到新地球。而且周六晚上还有卡拉 OK 庆祝环节，甚至有参与者的推荐证言说，因为使用了财富肯定语，真的获得了奖项。
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不讨论这些魔法般的显化到底灵不灵，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 Scott 要在活动里反复强调这不是魔法，这是物理学。
对啊，为什么要讲这么硬核的物理？
因为这种带有物理学重量的基础能够为参与者提供一种极大的相干性。你想啊，你不用再去依赖那种虚无缥缈的盲目信仰了，你是在顺应宇宙法则。
懂了，这其实是打破了人心理上的防御机制，试图让这套显化技术在心理和行动层面变得更为落地和强大。
没错，这在心理学上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做法。
确实没毛病。好了，
让我们深吸一口气，快速回顾一下今天这趟不可思议的旅程。我们从遥远类星体发射出的光子开始，见证了为了那只烟雾龙。
是的。
然后我们翻开了块状宇宙的物理学，发现时间可能真的允许逆因果的存在。最后我们看到有人试图利用这些极其硬核的理论，在阿纳海姆的酒店里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
从宏观宇宙到个人命运的跨越。
所以下一次当你走在街上或者坐在工作桌前，心里再次涌起那种不合理却极其强烈的直觉时，先别急着忽略它，停下来体会一下，也许那真的是你在未来正满面春风的向现在的自己招手呢。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景，不过基于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些硬核资料，我想在最后给正在听节目的你留下一个深邃的问题供你思考。
哎，是什么问题？
如果相对论和块状宇宙说的都是真的，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真的已经像一本印好的书一样同时存在？
对，书页都是已经印好了，
我见已经切实地塑造着你的现在。那么我们人类每天如此强烈感知到的自由意志和人生选择，究竟是我们真实的自我创造，
还是说
这仅仅是因为我们的意识被困在这具肉身里，被迫按顺序一页一页地翻看这本早已写好结局的书，从而产生了一种无比逼真的错觉呢？
哇，自由意志到底存不存在，或者只是一场错觉，这个问题真的值得大家自己去慢慢回味了。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